我突然发现，哦，原来阮校长是拯救我头发的人。
什么东西？
就是他解除发禁这件事情啊。哎，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是发禁前后，解禁的前后
是。
对，所以我姐姐他们都还是有剪
西瓜皮，有好像。
请问 Apple 边有吗？
有。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NYCU Place 说书中，我是 Apple 边。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聊书的朋友是朱富国。富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嘿，哇哦，
大家好，
很棒。就是跟富国认识很久了，因为我们大概是二十几年前就曾经在一家公司同事过。对，然后因为富国那时候的那个采访能力，
二十几年前嘛。
是呀、
yeah、Oh my god
好呀、yeah， 那个我们脸上的皱纹跟下垂的什么什么东西都看得出，有二十几年了。那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做采访工作，然后富国的那个采访跟文笔我们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欣赏，所以大概这几年来也跟阳明交大出版社有很多的合作。那这两年我们其实刚好刚好就是去年前年嘛，两年我们完成两本作品、嗯对，那一本是我们的老校友，是秋罗学长的口述历史，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去年刚出版的阮大年校长的口述历史。做口述历史好玩吗？
我
不能用好玩，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采访工作跟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因为蛮大的不一样。我们以前大概就单次的采访，这次真的花了很长时间，两本各花了多久时间、啊、光采访工作。
采访大概都是3到4个月、嗯、就是每周采访一次，每一次都大概是2到4个小时不等。
嗯嗯嗯嗯，
对，所以真正采访的时间大概是花至少三个月、嗯、或者到四个月也有。那阮校长比较特别，因为他后来还有手写很多稿子，
是
手写稿，可能有天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会收到20页的手写稿，然后就是那个字体非常的艺术
啊。OK，
对，然后就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辨识，然后如果没有办法辨识就还要再打电话去。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采访的形式有很多种，
嗯，
不只是面对面的，
对
对，还会有这像这种手写稿的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是他电话来，然后
他想到什么要赶快告诉你，
对对对，我就赶快录音这样子、哦、对，然后再把它转成逐字稿。
不过你听你这样讲，其实对于后来的那个信任度或是联系是很密切的。可是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因为两次的第一次我们都一起去了
对
学长的住处。我为什么讲住处，是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B1 的会议室跟学长碰面、
啊、
所以你们那三个月都是在那里相会就对了，
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信义之星的会客室然后我每次去采访就是从那个101站捷运站出来，然后走着下去他们的那个停车场、
啊、
人家都是开着豪车进去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从旁边的人行道这样走下去，然后都想说这个人到底来干什么这样、
啊、
对，所以我就在那边度过大概3个月的时间这样、嗯、然后每个礼拜去一次这样。
对、
yeah、
而且一开始其实对于不管是邱学长或是阮校长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外来者。我说那个外来者是在心态上，虽然我知道我跟学校 有一个渊源，所以你们要来做我、啊、报道我，可是我也不见得要配合，或者是我怎么信任你这个人。那你有做了什么吗？或者是没有，就是时间换取感情
我觉得两个
不太一样，
校长跟学长有点不太一样、嗯、对。那像阮校长他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开关一按下去他就自己叭叭叭叭叭就开始讲的人、
哦哦、对，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媒体经验、啊、
对对对、嗯、所以他本身的口才很好，
对
对，然后就是当然会有讲到重复的地方，
一定一定，
对。那比方说我听到第二次第三次重复的时候，我就会无情的打断他或者是说我赶快想个想，就
我都不敢这样跟我妈说呢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就是要不然你就是要浪费不是不是、啊、你就是要多重复那个时间嘛、啊、对不对、哎、所以就是通常这时候我就赶快想一个新的话题、
嗯、
然后打断他这样子、
哦哎、
对。但是一开始不太敢，老实说，
对，
大概可能前面2-3次的时候都还是很恭敬这样，
嗯嗯嗯嗯，
对，然后到后面就
是你胆子大了，还是你有感觉到他们开始相信你了？
我觉得阮校长的话，阮校长的态度一直都差不多。
嗯嗯嗯，
对，因为他本身很会讲，所以我觉得他本身，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还是蛮开放的态度，就觉得说有人愿意帮他做这样子的、
嗯、
他的人生的故事，我觉得他本身是很开放的，
嗯、
所以他从头到尾的态度差不多。那 邱学长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可能我们后来谈到一些比较家庭的事情，比方说他谈到他小孩，
对，
或者说他谈到他在国外的一些事情，生活、留学啊、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是到后来每次采访，每次都掉眼泪。
其实很难想象，那时候听你讲的时候，觉得邱学长这个叱咤商界吧。就是那个可能
你知道那个
一秒钟几百万上下的
那个我们讲说硬强的客家人，应景的客家人这样的，因为因为邱学长的年纪跟我爸爸差不多，那他们都是客家人，那其实客家男人给人家印象都是非常、
那個、感情很内敛的，
对，
不会说的，
对 对, 對、不会轻易的去暴露他的弱点，要这样讲、可是他在就是采访几次之后，他愿意在我面前掉眼泪，而且是在年纪差这么多、我几乎是他儿子的那样子的一个年纪，这样对，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OK 好，我们已经达到了下一个有达以上的、的境界，
因为那一次一次的他的自我的去回溯自己从幼儿时一直到求学一直到进入产业界、就是就工作这个历程，所以他自己也在一直挖自己的内在吧，你等于陪了他这段过程啊，两位。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占优势的地方、第一个我是客家人
你都特别对邱学长这边，
对，然后我们都是新竹人啊，然后
地缘性同乡不一样，
然后第三个、我们都是新竹中学的校友，所以我见到他时我是叫他学长的，通常就是只要同一个学校毕业的校友都会
称这样，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光是这几层的关系我就已经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优势、所以一开始其实他对我就比较就觉得啊，就学弟嘛，又是同乡，又是客家人，这样
不会这么身份的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算是占蛮大的优势，这样。所以说我自己也请花一点时间做功课，我家里还有一本很厚的那叫什么创投的圣经还是宝典吧？我就是为了这一本书，然后先去了解说什么叫 A 轮，什么叫种子，什么东西的。对，
好难懂，但觉得
就是要花时间先去做这个功课，因为毕竟他是从事这个行业嘛。
所以其实你在采访之初你刚刚讲到做功课这件事情、其实当然这个持续的一直要在做嘛，整个采访过程中因为听到很多那种跟我们平常生活中其实距离有点远的东西、对，所以在采访前你做了哪些准备才能开始去问他们这些问题吧，特别创投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两位呢还好，他们都是媒体有很多报道的人、
是，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找媒体报道资料上面我觉得已经算是省很多功夫，对，可是再怎么样省功夫也要，我记得应该至少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就是慢慢陆续的去搜寻资料， 对，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搜寻资料之后，我才有心里才有点把握，就是说、OK 我讲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某篇报道有讲到，我可以用它来当一个话题，然后也顺便恢复一下他们自己本身的记忆，因为他们接受太多采访了，其实他都已经忘记了，
对，
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补充资讯来提醒他们，
唤起他说，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说要问到原来的报道里面没有的东西，
对，一方面是请他重述当时他在报道里面讲的内容、
那个、
因为那都是很重要的史料嘛，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可以再补充，就是说报道里面没有出现的部分，这样、所以其实光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就是比方说在讲像阮校长他有讲到交大的校史的部分，
对，
就是他在交大五年经营的一些过程，
嗯嗯嗯，
其实他完全都不记得了，所以我是到校史馆去把这五年的校务会议、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就是所有的会议资料全部调出来，
对对对，他就跟他说有这件事发生过这样子吗、
对，
他会想说有吗，
因为
会吗？
因为
他去问他之后，想到后面，我就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情。
是啊，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子啊。但是还好，他们那个其实阮校长他那个好处就是说，包括有交大的校训，也是从他那个时候创刊的，所以里面所有的资料，他讲过什么话，其实上面几乎都有记载。只是就是说真的要花时间去把这五年的所有的会议记录跟校训这些东西都爬出来，从头到尾看一次这样。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前期的准备这件事情还不包括这件事情，对，所以校长，我突然觉得说还好，大学校长有任期的限制，或者说校长只做五年，
私立学校好像就没有， 有些真的很久，
看董事会的态度吧、嗯、对，但是后来大学法可能有一些修正、啊嗯、对，但是就是还好就只有五年这样，我还可以接受看五年的资料，但是其实蛮不容易的、
嗯、因为我必须说阮校长因为也只有五年、嗯、所以他一开始我们好像在邀请他的时候他也很客气，就觉得说、嗯、啊，不用了不用了、嗯、但我们最后就是在去年我们那时候办新书发表会、嗯、然后到后来我有听到一些他的回馈，他超开心就有这个机会把他这个一生的辉煌记录下来、
哎、他当然是蛮开心的我觉得、啊、因为可能真的是很多事情他自己本身也不记得了、嗯、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可以好像 天使一样我要回归到
他
的宗教，
他说你是什么他第几个儿子吗、就是、
有反正就是、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然后去帮他找回他生命中的片段吧、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任何来讲，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做这件事、哦、我也觉得蛮感动的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对于宗教这件事情、嗯、就是说阮校长信仰这件事情我没有太多的排斥、嗯嗯、对，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很怕，就是说他每次在讲到宗教讲到上帝讲到耶稣 我个人的信仰是什么会不会排斥这件事情这样、嗯、那其实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啊，
是是是，
对啊，至少他是因为宗教因为信仰然后一直活在爱的充满爱的世界、嗯、然后
因为他也他的我当然很多内容我们还是看书啦、嗯、就是他其实也经历过一些在生活上面碰到的状况也是因为信仰靠了他支撑下来，
对，比方说什么在共产党底下生活啊、嗯、那几年、嗯、然后或是他的女儿很年轻，
家里的状况
对，然后就有一些身体的状况这样、嗯、对，那其实一般人来说我觉得都不太容易去面对，可能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时候就觉得那安内老天爷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觉得在看这两本口述历史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他们的人生也太丰富了、嗯、就是其实那个高低转折真的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因为有些其实还贴合了整个时代的改变，不是个人而已，像好了假设我们两个好了这一生看来大概就是就是读书然后工作赚钱，对，然后 我个人怎么结婚生小孩就是这些事情、嗯、但是跟整个时代好像就是还在一个平稳的环境、嗯、就他们比如说像秋雪讲那个什么挑粪还是什么喂、嗯、就是那个时间跟现在有时候很难想象，但透过书里面写这些事情才会知道。
秋雪讲的故事跟一般人比较不太一样、嗯、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我觉得感动吧应该是他在四十几岁、嗯嗯、已经将他在公研院已经可以退休的时候、
哦、创业
出来创业、嗯、而且做的是他以前没有从事的创投业，对，他在讲到他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可能谈完一个 case 然后走在台北街头、嗯、或者是还是应该是在开车，
对，
好像是迷路还是撞车还是干嘛这样、嗯、就是那个心情很复杂，然后他真的又开始掉眼泪，然后就想到说为什么要放弃新竹这么多的一切然后来台北做这个陌生的事情这样、嗯、然后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大概他那样子的年纪，然后我就想说妈呀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应该没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对
这样
对对，是整个个大转的等于是把也把身家投入进去，
对，所以
全新的事业，
所以我们看就是讲创业这件事情就是四十几岁创业就这么几个字、嗯、可是其实那个心里面要承受，而且他家里还后面还一大家子要、
嗯、对
要顾呢，对不对，所以那样子的勇气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这样、嗯、对，那阮校长这本书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那天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讲、嗯、我突然发现哦，原来阮校长是拯救我头发的人、
嗯、什么东西，
就是他解除发禁这件事情、哦嗯、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是发禁前后
有
解禁的前后
是，
对，所以我姐姐他们都还是有
剪西瓜皮，有有有好像
请问 Apple 边有吗，
有我好像国一还是有吧，好像什么耳下一公分还是什么几公分之类的，就是你后面看这边一定是要西瓜皮嘛、嗯、就是会青的，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上国中之前就耳闻哦，上国中要剃平头这样，
所以是阮校长当时就是当教育部次长的时间，
那时候开放、哦、对，所以我才那时候新书发表的时候我忘记讲说、哦、感谢阮校长拯救我的头发
就是你的青涩少年不是都是你的三分头，
对
对
我们那时候留头发都留超长的、哦嗯、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嗯嗯、对，那所以可能是拯救了很多青少年的心灵吧对，让我们有办法健全的成长，
我们那个年代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算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扣回你刚刚讲的就是时代的这 这个大的，
不只是他自己个人跟时代的关系，他其实他影响了很多人。
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俩做的事情真的是啊，很精彩的看书。我们就是不停的还是要宣传，叫大家去看书。
对，一定要看，谢谢。
对对。不过我们其实，在刚才那个节目开始之前，在聊口述历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自己给自己下个注脚，好了，邪门歪道式的口述历史，好了，没有，这是我乱讲的，就是在。典型的或者是说在正统的口述历史上面来说，刚前面是有大家聊到一点，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太一样，也就是这两本书其实你挂的都不只是记录。
对
对，你聊一下你个人的
那时候我很坚持我不要挂记录，我一定要挂采访编撰。
对，
因为里面包含了三个工作，一个叫采访，
对，
然后另外一个叫编辑，
嗯，
然后还有撰文。
对
对，因为我真的不是就是单纯的记录啊，
嗯，
对，当然就是记录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也是口述历史非常一定要
是
一定要完成的工作这样。嗯嗯嗯，甚至于说我们比方说在邱学长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用电脑帮我做逐字稿
啊，
所以
哇哦，
所以那时候采访三个小时，我回去都要花三天的时间去做完逐字稿，相当之痛苦。然后阮校长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学着，哦，不行，我不能再让这件事那么痛苦。
我们必须透过科技的帮助，
对，
先做初步整理。
对，然后包括阮校长的女婿都还推荐我一个，我现在跟他们家里的人都很熟，这样，还推荐我一个软体，这样，就是做那个叫什么逐字稿的软体。
嗯，
对，所以就是节省了很多的功夫，但是。但是相对逐字稿的量就超级无敌大，阮校长这本书的那个逐字稿量其实真的很大這樣。所以虽然这本书里面大概才多少字啊，还不到十万吧，
嗯哦哦嗯，
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三倍以上的逐字稿的量，
可以想象。
对，这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会重复啦。我必须老实说，就是口述历史难免就是一个70岁80岁的先生女士，然后可是你要回忆小时候或者是成长过程很多细节，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时代上面的错乱，人民上面的错乱，事实上面的错乱，这样。所以其实这个过程，逐字稿做逐字稿是一个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去核对这些事实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对，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讲这个？
对对对，因为我刚刚脑袋也突然飞走，想到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来问我说我小学的时候怎么样，我还真的想不起来耶。
对，
他们怎么都记得啊？我那时候在想说，哦，这些长辈真是记忆力算很好呢。
我觉得人难免会有一些选择性的记忆，或者说选择性的陈述一些事情，对，
一定
自己觉得很尴尬的事情，一定通常
就略过，
会
忘记一些啦。
当然，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会记下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口述历史这件事难免会有一些受访者他立场上面的，我不能讲偏颇，就是个人的立场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说我觉得信仰这部分已经谈了很多了，那校长可不可以谈谈另外一个部分的面向，就是说我们采访者的这个角度难免还是会干涉到这个口述历史的采访过程。但实际上如果按照真的很正统的做法的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给你一个仿纲，然后请你照着仿纲去讲，对，但是即使对方是一个据点王，你就只能接受他
是他的据点，
他就是据点王的这个事实这样子。有可能因为这个据点的背后可能表示说他不想再继续讲，或是他忘记了这件事情。对，
但其实我们其实这么来说，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引导。
对
对，
而且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交大出版社的出版品，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他能够多回忆一些跟交大
学校有关的事情，
不管是他就学或是他当校长的这些这些记忆，我觉得多少还是希望他多谈一些，但是有点半强迫啊。
必要了，必要了，毕竟是学校希望能够把校长跟我们这边的关系能够记述下来嘛。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基于事实，就是我有几份证据，然后再请你说多少话，这样还不会是说我想象出来，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这种太开放，他也没办法回答，所以我们都还是有事实的根据，再去请他确认有这样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要维持着就是对于口述历史的这个
真实怎么讲
真实性，
相对真实性。
对
对
对, 對，但是绝对不是说就像我老师讲的，做口述历史就是人肉打字机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为什么坚持就是一定要挂采访编撰，因为我真的做的事情很多。对，那有些的作者他可能本身只做采访跟记录而已，但是因为我的工作 自古以来就是连 后端的编辑
对一起
对
比较完整
书名文案包括前后的序文、嗯、然后其实我都可以一并处理这样子、嗯、对因为其实写做文字工作人比较希望从头到尾
完整性了
对从封面到封底、嗯、里面的整个作品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不是只提供文稿给我们啊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一起把它完成
是第一
对而且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你看像你的章节的划分其实也帮他的生命画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嗯、对不对有吗、
啊、有
自己打开哎、欸，我怕现在开书有没有让我想一下
哎、欸，因为这个书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对一定会忘记但是口述历史难免一定基本上是按照时间轴去做章节上面的划分、
哦、没错没错
对但是其实我比较不会写说、哦、哪一点的到哪一年做了什么事情、对我比较不喜欢做这种年表式、
对了最后还是有放了耶就是说了最后还是
说了最后一定会有年表但是我们在目次页的部分、
嗯、
一定都是会用标题或是比较吸引人的章节的名称去吸引读者去看下去而不是单纯用年代
这种比较硬的、嗯、所以其实大部分在这个章节的划分上还是会用他自己生命历程几个重要的事件或者是比如说求学阶段嗯，可能
对几个大切点
硕博士阶段之类这样子来分
对对对但是会有比较大的落差比方说大学阶段跟留学阶段一定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的划分、
嗯、
因为那个我觉得每个人的学识或是人格的成长的那个程度已经很不一样了，这样，嘿，嘿，
对，没有。你知道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学校外面在打钟，然后我就想说会录到嘛，不过也无妨了。我们在学校录音，对，
证明我们在学校录音，
真的我们在学校录。对，所以这个你看，像我看阮校长的，他这边讲大胆冲撞制度，我觉得这个部分跟他的个性是不是？你还记得这个部分吗？没
有，我看一下啊，嗯，对，大胆冲撞制度这个部分应该主要还是谈就是在教育部那个部分
嗯
嘿，当然他到中原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这样因为
他我想可能到现在来说都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校长也做了这个改变
他的同学李嘉彤、
哦、也是
李嘉彤校长
也有
他是放弃清大的校长的职位、
嗯、对对对
跑去静宜大学
静
宜大学、
哦、
对、
嗯嗯、
是在阮校长之后发生的事情、
嗯、然后他们俩超级好朋友
就高中开始哎、欸，国中高中对都是师大附中
对所以那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嗯、我不晓得那天有没有录影下来
有
哈那个真的是大爆料
对那是老同学的
对
对然后所以他光是到中原这件事情就因为毕竟要放弃美国的很多的工作啊、
嗯、
对所以其实回到中原这件事情薪水就砍了一颗砍了四分之三
但是他那时候愿意去是因为他自己的为什么呢
那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中原大学那个时候的校长是韩伟
也是就是阳明大学
对也是阳明医学院的创校的
院长对
对,
对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渊源、
嗯、
那因为他们都是教友、
嗯、
对所以其实他阮校长是因为韩伟校长的可能是一个邀请
推荐邀请是
对
是
邀请 就这样
就
回来了然后、嗯、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啦换作、
嗯、
是我们自己恐怕也很难
对有一些想法就 不太一样、啊、
对,
对
然后到科技部当然还好因为是跟着李国鼎先生在做事、
嗯嗯、
所以我觉得也不算是冲撞制度、
嗯、
对、
嗯、
反而冲在前面应该是李国鼎先生这样、
哦、
对然后到教育部反而就是因为那时候李焕部长就那时候教育部长是李焕先生这样、
嗯、
对他可能比较不那么习惯就是面对媒体、
哦那就是阮校长啦
对那时候就是
他甚至于后来还主持节目呢
对
那也是我对他的印象
也是我对
一开始说阮校长、哦、我觉得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他
对就是印象很模糊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个人物
对,
對, 對, 對在电视上出现这样、
嗯、
对他在教育部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啊
嗯、
所以冲撞制度
包括刚才前面提的就是法禁的解除
法禁非常重要
对
对呀、嗯
啊。所以你每次这样子做完这两本书我好好奇就是你当把书出出来之后你第一件事做了什么先去喝一杯但是其实每次采访完回家都喝了
我们要打那个标语吗
对对对
喝酒不开车、
就是、
开车不喝酒
对对对对那个成年才18岁以下不要
对对 对, 对还不至于还不至于但是比方说像
虽然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好嘛就是两位那个 大前辈、大学长校长都非常值得被记录可是那个整个摸的过程这个你自己也
像阮校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迟到
哦，
比方说我们都是早上九点
啊，对，你们早餐会对不
对？
对，
我们都是早餐会，啊、对，九点半要到他家。那一天我记得是刚好下大雨，然后台北大塞车，
对。
对，然后整个在车站动弹不得。当然，我先传讯息跟他说：“哦，
我可能
会
晚
到这样子。”然后他当然都说好。可是他到现场之后，他就说：“哦，如果我知道会是这种情况，我就会提早出门。
哦”哦哦哦哦，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当下我是非常的羞愧这样的。我没有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塞成
这么严
重这样。对，可是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迟到。对，包括、有一次他请我吃饭也是，我就是去其他人都还没到，我就一定要准时到这样。可是他
不过从这一点看出，他其实好绿人绿己，就是他其实自己
庆祝发表会那一天，他自己也是很早就到了。
对，
所以他是其实是不会用不合理的事情去要求别人、嗯，他一定自己做得到，他才会这样子说。这样、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啦。
嗯 嗯，
对。那他这边采访完。我觉得基本上都还算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这样
子，对，而且去他家很愉快，他们家猫真可爱，
对，他们家猫超好玩这样子，对，他每次跑到我的那个笔电那边蹭、啊、对，然后我就要播下去他继续过来这样
最欢迎人的就是那只猫，他是一开始就非常
可是
非常有趣，
可是师母也说那猫不是
每个人都亲近，
对对对、啊、难得他对我是这个样子，
缘分缘分
对，那邱学长就是每次采访完走出来就会看到101大楼、
哦、
然后就哇
什么心情
楼好高啊没有你就想说嗯，人家是这样子努力生活
也是白痴干头
不是 你就会想说、哦、我们真的有办法像这样拼吗？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子拼吗？或者是
你这样讲啊，就是不是喝酒的问题，是每次他采访完他两本书的过程，就是回来都
会怀疑人生这样。
哦，学长们这样啊、哦，校长这样过日子啊、哦，那我们
对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对我们是不是对人生要多一点的勇气？
嗯，
去努力去闯一下，可是又想一想说。我真的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吗？因为其实你听比方说像邱学长的生活、
嗯、
他其实我不知道这应不应该讲，就是说他睡眠上面其实有一些
我记得那个过程中学长一直身体没有到状况很好，我们也很担心，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换作是我每天睡不着觉必须要靠外力来支撑、
嗯、
来帮助的话，我觉得我受不了，
是，
所以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你要不要付出这样子代价这样子，对。那刚好讲到健康这件事，我就想顺便讲一下，因为这两本书的采访过程都是疫情的期间，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超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两位都不太在意就是谈生死这件事，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嘛，对，那当然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生死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位都不太介意谈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我们在这边就
可以
谈，
我们
可以
说是，
对，我那时候真的超怕我把病毒带到他们家
先进去前先自己先自喷
对，或者是说因为采访完之后然后就跟我说确诊了，
对，
或者是说突然哪天讯息来说
你好怕你自己真的带了什么不害了，
对，我其实我蛮怕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像联络不到邱学长我们超担心他怎么了
对，因为后来有些事情，
对对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超怕，而且确实我那时候也有确诊过、
哦、
我确诊完之后换阮校长确诊、
啊、对
然后我们就每天那边传赖就说、欸、我现在几条线对，就是那个当下确当然除了就是担心我的稿费领不到书做不完这件事情之外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心理压力，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做口述历史，因为其实这个交大这个口述历史的计划一直持续着嘛、嗯、那也有除了这两本书之外我们这两年陆陆续续有在做一些校长的口述历史、嗯、就觉得必须及时啊，
对，就是追着时间跑，
追着时间跑，
你不知道真的疫情这件事我觉得改变很多事情，就是说你不知道无常会什么时候发生，
嗯嗯嗯，
对，对，所以
不管年纪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但这些经历或是这些跟国家社会有关或跟个人有关的事情都及时被记录是比较好的，
对，而且其实他们的录音档我现在都还保留着、
嗯、
对，我觉得也许哪一天就是会需要用得到、
哎、
不、嗯、我所谓用得到是说像阮校长的女婿就想说用电脑来做、嗯、来就是我们用录音档去喂电脑然后用电脑来模拟 杨校长的声音，然后来做这个的有声书
啊。
我们有
聊过，有点去哦。
对，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
这
样、
哦、okay, okay,
希望
可以
找可以找到经费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
好了，我把这个档案管它算上传给校长。
对，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说当、嗯、直白一点，人还在的时候，
是
然后有机会请他自己来讲他自己的人生，
嗯，
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校长，比方说张校长、
嗯、
就走得很突然嘛，
对对
对，来不及用他的 就做他的采访、
嗯、
或是说用他的声音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嗯、可是我觉得阮校长是很有机会，因为他们家都是人瑞，他的父母都是到100岁前后才离开的、哦、对，所以阮校长还很年轻，
还很年轻
嗯，所以我也蛮想促成这件事情的，
是是是，
因为包括他的大女儿现在在加拿大、
嗯、
他前两天也传讯息给我，就说、嗯欸、有没有办法做成有声书、
嗯，
因为他们那边很多人其实是看不懂中文、
哦、
但是很想知道，就是
道他的故事，
或者是说翻成英文版，
是
其实他们那边的有蛮大的需求，
有这样，有其实早上我们刚才也在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书、嗯、不管是校史或是口述历史这些，如果真的能做英文版或有声书，可以面对更多的人，在海外的读者，我觉得是很棒的，这个应该未来学校支持哈。好了，我觉得其实真的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采访工作真的很有趣，就是在所以有趣吗，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听借由他人的故事想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可能有些改变，或者是我们的人生选择又是什么、嗯、对，好了，大概讲到最后就开始悲天哀天哀地起来，好了，还是希望大家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两本书，那也谢谢今天富国来聊天， OK， 还有还是没有补充吗？
我
们要收工了，
要 ending
要跟大家谢谢say goodbye 、
好吧，那就请大家对，好干，就支持这两本书。两本书我都花了蛮大的精神在、
嗯、
在类创作。
哦，
是包括、
嗯嗯、
因为里面有些序言或者是那叫什么编后语，是我自己去写的。對對對，就其实，在采访过程，我其实一直想到我爸爸。
哦，
对，因为我爸爸几年前离开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亲人的时候，其实不会像面对采访者这么客气，或这么有耐心。
对。
Hey, 我跟我爸讲话就是两三句就句点、
嗯、
或是会觉得很不耐烦，我还要花好多时间去解释 我的生活，
这
样，
這是真的。
对，可是你面对受访者的时候，那个你就可能也许是工作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去认真的听完他们讲的事情、
嗯、
然后及时的给出一些回馈，这样、
嗯、
所以可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吧，特别是像做邱学长 这本书，我就觉得好像是在记录我爸爸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又回想说、嗯、哦，原来我爸爸那时候住在乡下也是过着这样子的日子，这样，所以邱学长这本书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意义，这样、
嗯、
对。然后像阮校长这本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到我爸爸，因为确实就是年纪上面是差不多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做 这种口述历史的书，确实是有机会把他们那一代的人的生命记录下来给后面的人知道，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某一部分是弥补，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我爸爸那个部分、嗯、
好，那 我觉得我们两个要互相激励彼此，我要去写我爸的，你把你妈妈记下来，而我们不可以对自己的父母生气。
你可不可以来采访我妈、
欸、那你采访我爸
之类、
欸、我们可以来约
这个，应该可以
好了，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